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陪伴你一起学习的张凡。我们目前正在学习的课程是职场圣徒，跟你一起来探讨并学习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课程，就是职场。很显然，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期望自己是职场圣徒，在工作上有一个美好的见证。今天我们会来到这个课程的第15讲，基督徒在职场上的工作伦理。伦理或者说道德，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尝试调节良心以及维护秩序的一种内在的运作方式。但是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员工或者老板，你说为什么要讲伦理呢？你得到的答案可能是不同的。比如说，因为好的伦理打造好的企业，因为我们做的对会让我感觉很好，或者说因为我们不想遭到起诉等等。那圣经从旧约就开始描述工作中的伦理两难的问题。比如说约瑟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呢？他如何面对老板娘，对不对？摩西面对的是是否要服从他的上司，也就是法老。但以理则面对雇佣关系中的不公平。我们今天的伦理问题就更多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处理的问题。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这位圣洁的救主，因此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我们都是在为耶稣工作。耶稣是我们的终极上司。那么我们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对基督徒来说，为什么要在工作中讲伦理呢？答案是，因为我们是在为这位大君王而工作。让我讲得更加仔细一点，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的工作是在向这个世界宣讲基督在我们里头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工作目标不仅仅是写一封邮件，做一个研究，向社会供应水产，或者修复一个漏水的管道。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我们现在双手所做的这一件本质上的事情。没有你，神也可以完成这些工作，而且神自己做比透过你做要做得更好。你作为人类做这些工作，是因为这样可以荣耀神，可以展现神令人惊叹的性情和本质。因此工作伦理很重要，因为只有带着道德伦理的工作，才能反映那位真正的君王。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诚实，假冒伪善，压迫他人，无论你的成果最后在这个世界看来有多么出色，这都不能荣耀神。还记得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所说的关于分配银子给三个仆人的比喻吗？我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工作中最大的成功就是对基督忠心，因为我们凭着信在工作中顺服和服侍这位大君王，我们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都是彰显这位君王，也就是基督的美善和荣耀。但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很能够确定哪条道路是忠心的。比如说， 如果我的领导暗示我把公司的某个内幕消息泄露给媒体，我应该这样做吗？还是说这样对我真正的上司耶稣基督就是不忠心了呢？如果直属领导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呢？如果是为了董事会的利益呢？如果是为了社会的公益呢？圣经也呼吁我们顺服地上的权柄。这个时候我要顺服谁呢？我要顺服我的直接的领导，顺服董事会，公司内部的法规，还是相关的法律条文呢？当我们面对这些伦理困境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抉择呢？我先给你一些问题，让你可以问自己。透过问自己这些问题呢，你就可以得出比原先更加清晰的答案。首先，我们可以问自己第一个问题，圣经有没有清晰的经文命令，或者直接可以总结出来的原则应用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这不见得可以直接和立即回答你所面临的困境，但这是一个好的起点。圣经中有没有什么经文和原则是可以应用在你的处境上的？那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你可以问自己，你的良心怎么说？先努力地屏蔽掉那些互相竞争的，想要让你考虑做了某个决定后有什么好处的念头。你就先问自己的内心，你的良心怎么告诉你？当然，良心也不总是对的。关于良心，你要记得这些要点。基本上来说，你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做事。罗马书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神会按着我们的良心审判我们。良心有的时候会犯错。提摩太前书四章，尤其是第二节，讲到一种好像被热铁烙惯了的良心。这样的良心对于错谬和不道德的事情已经无动于衷了。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保罗描述了一种很特别的良心。有一些人认为吃祭过偶像的肉就是拜偶像，保罗并没有称赞这样的人是原则性很强的人，而是说他们的良心是软弱的。有的时候我们的良心需要受教，这样良心的反应才能正确地体现圣经的优先次序。也有的时候透过圣经正确地教育自己的良心，或许伦理两难处境就消失了。我们也要保护其他人软弱的良心。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保罗讲到吃祭过偶像之肉的问题，他说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因为偶像都是虚无的。但是如果你在一个良心软弱，认为这是拜偶像的基督徒面前吃，就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呢，我们可以问自己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良心是怎么告诉你的？虽然每一个人的良心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来说，你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做事情。那接下来就是第三个你可以问自己的问题，这里的关键的机会是什么？一个很有帮助的工具是不从对你的后果，而是从对神的名带来的影响来描述各样的机会。举个例子来说，你不要说，如果我说不，我就会被解雇，我说是就会带来负罪感。这是站在你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相反呢，我们要说的是，如果我说不，那么后果就是我要让自己和家庭有失去供应的危险，也就是说可能会因此丢掉工作。如果我说是，后果就是我的同事们会错误地理解跟随基督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可能会觉得，哦，原来基督徒也是可以撒谎的，基督徒也是可以作假的等等。 这是一个评估标准的问题，就是这里的关键机会是什么，你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机会。而评估的标准呢，不是站在你的角度，而是站在神的角度。那接下来第四个你可以问自己的问题，就是对某个伦理困境采取不同的行动，会怎样让基督有吸引力。在提多书的二章，保罗告诉仆人们，他们在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也就是在第十节，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也就是神的道。也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而工作，可能会冒犯其他人，但无论如何，保罗都说，作为福音的传讲者，我们都对一些人是发出的死的香气，而对另外一些人呢，发出的是活的香气。这记录在哥林多后书的二章十六节。然而在一般情况下，用顺服的态度工作的确会让基督被高举和吸引人。我们思想一下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以及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所说的，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然后彼得进一步称赞基督的跟随者们如何为行善而受苦，因为对这个犯罪堕落的世界来说，这是非常罕见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展现的是基督的形象和基督的名誉。按照耶稣的命令，你的同事和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你怎么说，你怎么做，都直接代表着基督。我们的言行和工作应该能够教导旁边不信的世界、不信的朋友、不信的同事、不信的家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神，我们救主的道是吸引人的。那接下来第五个你可以问自己的问题，就是你在教会中的基督徒朋友会怎么看待你的做法。你敢将你所做的或者你打算做的在光明中分享给他们，寻求他们的建议吗？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行在光明中，我们也要在神赐给我们的属灵团体中寻求建议和智慧，尤其是从那些成熟的基督徒那里。如果你有基督徒的同事，你的基督徒同事会怎么看呢？他们不一定和你在神学上完全一致，但是他们理解你的处境，所以他们的洞见也会很有帮助。这是第五个你可以问自己的问题，就是你在教会中的基督徒朋友们会怎么看待你的做法。你敢将你所做的或者你打算做的事情在光明中分享给他们，并且听听他们的建议吗？那我分享过这几个问题呢，你如果问自己的话，可能会让你得出一些相对比较清晰的答案和决定。那接下来我们会探讨几个案例，就这些案例呢，我也请你自己多一些思考，稍后我们也会在讨论的环节多一点讨论。我相信也许你自己所在的公司、所在的职业或者岗位也有一些非常有挑战的问题，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和探讨。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就是要求夸大你的职位。比如说你马上就要参加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让一个客户能够续约，或者说能够跟你们签约。那你的销售，也就是你的同事，提前跟你打招呼说，我刚刚告诉客户你是我的老板，所以你要在会议中装得像我的老板，这样可以让客户知道你说话是有分量的，也可以促进合约快点达成，我们快点签约。但是你在公司当中并没有那么高的职位，靠都靠不上去，你告诉他你不想这么干，那你的同事怎么说的？ 这算什么？大家都这样。而且这位销售已经在之前的邮件和通话中告诉对方，你就是老板了。那亲爱的朋友，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现在非常常见的问题，夸大你的职位，夸大你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参考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经文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以及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四节，经文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参考了这些经文思考之后，我们会不会大概知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做了呢？这是第一个案例，你也可以思考一下。那接下来是第二个案例，承诺不传福音。比如说在一次会议结束之后，你和你的同事在茶水间有了一个闲聊，就是你跟同事之间会有机会去谈话，他问了你几个关于基督教信仰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促使你不得不告诉他，不信的人是要下地狱的。他的反应呢，也还好，你认为这事就过去了。那几天之后呢，人力资源总监突然把你叫过去，告诉你说，那位同事提交了一个投诉，这位同事并不是想要给你制造麻烦，而是担心你如果总是这样说的话，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会让办公室的气氛变得非常的紧张。所以人力资源总监要求你停止在办公室里去传福音，去兜售你的宗教信仰。虽然有点困惑，对不对？但是你当时就同意了。但是后来想一想，其实你所做的并不是在兜售宗教信仰，而是回答别人关于信仰的问题。但是人力资源总监显然认为这就是一种传福音的行为，传信仰的行为，在兜售一种宗教的信仰，即便这不符合一般对兜售的定义。那么现在你该怎么办呢？在这件事上我们该如何去操作呢？我们可以参考经文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八节，经文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诗篇的十五篇第四节说，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通过这两节经文作为参考，我们会不会更加清晰我以后如何在工作上去见证我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呢？这是第二个案例，你也可以思考一下。那接下来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案例，你的同事在骗你的朋友。你在这个公司工作很久了，你就和同事的家庭成了很好的朋友，你认识和了解他们一家人。那你有一个同事，他的妻子也认识你，常常你们两家会一起吃饭，讨论一些话题。你一直以为呢，他们有一个美满的婚姻，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了你的这位男同事和其他的异性朋友，且超过了普通朋友的边界，有了对妻子不忠心的行为。那你的同事在发现了你知道之后，就向你神秘的微笑，并且把食指放在唇边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意思是告诉你不要说出去哦，请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哦。那么亲爱的朋友，你该怎么办呢？你是替这位朋友保守秘密，一起去欺骗他的妻子，还是勇敢且有智慧的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妻子呢？我们可以参考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经文说，婚姻 人人都当尊重。那还有另外两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六节，经文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还有最后一处经文可以给我们参考，就是在箴言书的27章第6节，经文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借着这三处经文的参考，我们大概会不会更加清楚地知道我们该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呢？亲爱的朋友，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职场上会面对很多挑战，挑战我们的伦理，比如说做假账，比如说撒谎等等。那究竟基督徒在面对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选择和决定呢？盼望我们可以有一些原则可以参考，以至于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职场上也有类似的困境，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我们一起为你祷告，求神给你智慧，也帮助你脱离困境，胜过试探。愿神赐福你的工作，让你的工作拥有美好的见证，也借着你的工作可以荣耀神。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净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讲的这个问题呢，是基督徒在职场上的工作伦理。我们通常会觉得这件事情我该做还是不该做，能做还是不能做呢？他思考的参考点是什么呢？这就是伦理问题。
对，坦白的说，今天这一期节目所提出的这些思考问题，确实都很难回答，或者说确实都很难做到。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包括我们基督徒，对于基督徒来讲，这就是一个信心很大的挑战了。他这几个案例我觉得很经典，
对吧？
而且也的确是我们基督徒都会遇到的，在任何一个职场你都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所以这时候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来去面对这些问题了。
我就分享一下我过去在职场上遇到的一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挑战吧。虽然呢，对非基督徒来说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可能对我来说，它的内容呢是有一些争议的。我之前的那一家公司有一次做一些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需要我们这些员工配合跳一支舞蹈，那这个舞蹈里面呢就有歌曲要播放嘛，但是这首歌呢就是一首呢很有争议的歌。其实我内心挺挣扎的，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认为呢它里面的歌词是不符合我们信仰的一些内容的，所以当时是很有挣扎怎么去面对呢。我当时我就只有祷告，后来发现发生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这首歌就被取代了，用别的歌来代替。
这是一个见证，对不对？
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其实在我看到这三个经典的案例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我突然会想到但以理。
是啊，提到了
但以理是在一个异教的国家，而且他是服侍了四代君王。那么这样子一个人，他怎么样去获得这些君王的一个信任呢？而且当他在获得这些君王的信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每一个君王对但以理所信靠的这位神也充满了佩服，最起码他不说敬拜吧，他们也非常的佩服但以理的这位神。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如果是在职场当中能够做到让我们的领导同事对我们本身的道德行为都很幸福，对我本身的做事都很佩服，那我觉得可能这三个案例中所举的这些挑战可能都会迎刃而解。
其实唐曼的观点呢更多是集中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否拥有好的见证作为前提，可能我们自己的品格道德都不太有一个好的见证，我们在面对伦理道德选择的时候其实
更难，
更加复杂了。
对，
所以我们自己首先是一个很坚定的基督徒，很有坚定的信仰。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他的这些问题的次序去问自己。问过之后，可能你再做决定跟选择的时候会有所不同。
是，特别是当我们今天进入职场的时候，如果我们首先已经表明了我的作为基督徒的身份，而且我日常的在职场当中的这个工作，我的为人处事原则都是很符合一个基督徒该有的这些所谓的道德伦理的时候，我相信我周围的人，比如说这个第一个例子，他可能都不会对我发出这样子一个
要求。
对呀、
哎，其实唐曼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别人之所以向你提出这个要求，可能会觉得你是这样的人，
可能会觉得你无所谓，
可能基于他之前对你的认识和了解，他觉得这些要求你是可以做到的。
对呀，
你就是这样的人，
没错，
我们就是这样做事的。但是如果他跟我共事了一段时间，他认识你，他了解你，他知道你的边界在哪，是不会发出这样的请求。
没错，
其实还有的就是在我们进入这个职业的之前，比如说我们面试的时候，可以跟老板或者上司讲明白我的一些基本的
诉求，
对，
诉求边界，
对，比如说有些工作他需要你做假账的，那我在开始的时候我可以跟对方说我不做假账，会不会更好一点呢？
的确，作为基督徒，你在职场当中是一开始都应该去表明你的这个信仰立场的，这样才会对你未来的工作不会有这种太多的麻烦出来。而且当这种事情出来的时候，其实对方也要考量一下的，你这个基督徒到底能不能干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逻辑很好，就是我们在遇到这些复杂的问题之前呢，先要表明这些问题，表明我的立场，我的信仰，这样会减少一些麻烦。但是即便如此，我相信我们还会遇到一些有挑战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呢，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和信心。
没错，比如像刚才思雨分享的，我遇到这样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不是要跟对方对着干，而是说我要有智慧的去求神来帮助我。你比如说像这个中间他讲了一个到底要不要承诺我不传福音这件事情，作为基督徒我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的，我怎么可能承诺说我不传福音呢？但是当我在表明我的立场的时候，如果真的这个公司里面有人来挑战我这个问题，我肯定要跟他去表明，第一，我是基督徒，当然这个前提也是我要这个公司里面做到我的为人处事原则跟我的信仰是符合的，如果不符合，那我讲这些东西都没用的。
不过我要讲一个结果，就是假如我们信守了我们的立场和信仰的原则，最后的结果可能会比较不理想。如果遇到这种结果，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信心去信靠神。
对，这就是极或不然的信心嘛。
对，
就是但以理的三位朋友他们所说的嘛，极或神不搭救我，我也要坚持我的信仰立场。
是，
对啊，
我相信神看到，我相信神听见。我也盼望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难处，让我们为你祷告，我们一起在工作当中去见证神和荣耀神。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地上好处，地上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也要多出土产。